Assalamu alaikum，欢迎收看《失语中》系列的第二集。有些人在看了上一集之后，可能会觉得，从道理上讲，的确应该是有一个创造者的，一切存在都必须有来源，而且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是非常高度有序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虽然道理上说得通，但是眼见为实嘛，我没有看到过这位造物主，所以我不相信他的存在。而在 Quran 当中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黄牛章一开始就说 ：“Alif lam mim”。ذلك الكتاب لا ريب فيه هدى للمتقين 这部经典其中没有任何的疑问，是对敬畏者的向导。而他对敬畏者的描述一开始就是 الذين يؤمنون بالغيب 他们是确信幽玄的，他们相信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那么眼见为实这个说法其实已经很过时了。古代人说眼见为实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在科学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是基于经验主义，主要是基于感官的认识。但是作为21世纪的当代人，我们现在有了普朗克的量子力学帮助我们去认识微观世界，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帮助我们去认识宏观世界，我们已经知道有太多的眼见不为实和眼不见为实的现象，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对我个人而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是光的双缝干涉实验。学理科的同学一定对这个实验是印象深刻的，哪怕你是一个文科生，我也很建议你去搜索一下光的双缝干涉实验或者波粒二象性这个概念。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它，一定是头皮发麻，全身起鸡皮疙瘩。当然没有时间去跟大家完整的介绍这个实验，但是简单来说，它的一个结论就是物质同时具有波和粒子的性质，但你无法观察到它的这两种性质，你只能观察到其中一种，在任何一个时候它只呈现出其中一种。所以在这个实验当中，科学家们发现粒子最终在这个光屏上呈现出了一个明暗相间的干涉光谱的现象，就像波一样。即便他们把粒子是单个的一个一个这样发射出去，那么科学家们就已经很疑惑了，就是他们是怎么进行干涉的，好像这些粒子之间无论是电子或者光子在自己与自己干涉，这完全是反常识的。或者说这些不同粒子之间虽然相隔了时间和空间，但是有一种在量子的这个维度上的交流和联系，他们好像彼此都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应该到什么位置来完成这个光谱。所以这个已经让科学家们很费解。然后在此基础上，他们说要不然我们装一个探测器来看一看它究竟是通过哪条缝儿，它的路径。结果当他们装了这个探测器去探测它的路径的时候，光谱消失了，它成为了粒子的状态，只有一个简单的粒子的堆积。而当他们哪怕探测器仍然放在那儿，我偷偷去把电拔掉，我假装告诉粒子我还在探测你的路径，但我偷偷的不探测了，我把电拔掉，光屏又出现了，干涉图谱又出现了。我说简直就像是粒子在跟你玩捉迷藏一样，它知道你是否要探测它，当你去探测它的这个作为粒子的状态的时候，它就把自己作为波的性质隐藏了起来，而当你不去探测它作为粒子的性质的时候，波的这个情况又出现了。所以的确这两种都是物理现实，而观察者观察与否决定了它将呈现哪一种物理现实。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眼不见为实的一个例子，你看不到它作为波的这个实际情况，但它确实存在波的性质。所以subhanAllah，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而眼见不为实的例子也很多了，我们有这种所谓的 optical illusion， 就是视觉幻象，大家百度搜索一下都有很多的例子的，就是类似于一个图片上有一些圆圈，你看它的时候感觉它是在旋转的，但实际上是一张静止的图，所以这是跟你的眼睛的构造有关系，它会让你产生这样的一种错觉。包括在高中数学里我们好像都学过，一条线如果两边是就是向里的箭头，和同一条线如果是向外的箭头，你的眼睛给你的感觉是它们两条线的这个长度是不一样的，但它们实际上长度是一样的。所以眼睛是会欺骗人的，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看不到的也不一定不是真的。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眼见为实这个说法其实在道理上已经说不通了，我们现在人类对科学的发展已经否认了这样一种比较肤浅的认识。但是同时当一个人说我看不见的我就不相信，我看见了才相信，这也是一种自大的表现，就是你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了检验真理的一种标准。而有一则著名的 hadith， 先知阿里斯拉图斯拉姆他说لا يدخل الجنة من كان في قلبه مثقال ذرة من كبر， 他说心中哪怕有芥子大的傲慢自大的人是不能进入天元的。所以有人就问， إن الرجل يحب أن يكون ثوبه حسنا ونعله حسنا。他说，如果一个人喜欢他的衣服好看，他的鞋子好看，那这算不算是傲慢呢？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他说：“Inna Allaha jamil yuhibbul jamal。”Allah 是美的，他喜欢美的，所以你穿好看的衣服，这未必是傲慢。他说：“Al kibru batarul haqi wa ghamtun nas。”而傲慢自大，他说指的是否认真理和藐视、小觑他人。而为什么是这样呢？ Imam Ibn Qayyim Rahimahullah 做了非常经典的解释，他说因为这两样是独属于造物主的权利，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僭越了自己的权限，只有造物主有资格制定真理，因为他是创造者，你没有资格去制定真理。所以比如说这个重力加速度是 9.8 米每二次方秒，这不是哪个科学家决定的，这个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的关系，这不是哪个科学家决定的，这都是我们发现是这样，我们就只能接受是这样，你也没法去改变它，你也没法去否认它。所以制定真理是造物主独属于造物主的权利，而评判一个人也是独属于造物主的权利，因为我们只能够看到人的外在，你看不到人的内在，你看不到人的内心的心理想法，他的举意，他的实际情况，我们只能够拥有一个片面的认识，所以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判他人，去小觑或者藐视或者看不起其他人，所以这个是傲慢的体现。而心中有芥子大的傲慢自大的人是无法进入天元的。 Kibir 这个词你看在阿拉伯语它跟 Kabir 是同词根的，那么傲慢就是包括在中文当中自大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把自己看得太大了，你对自己的评估过高了，而当你自高估自己的时候，同时你也在低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以 Allah azza wa jalla 在 Quran 当中也说 مَا قَدَرُ اللَّهَ حَقَّ قَدَرِ， 他们没有切实的认识 Allah， 他们对 Allah 的评估是不准确的，是不正确的。所以 Abu Bakr radiallahu anhu 曾经给这个波斯的国王 Kisra 写信，他说了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他说 كَيْفَ تَتَكَبَّرُ عَلَى اللَّهِ وَأَنْتَ الَّذِي نَزَلْتَ مِنَ مَجْرِ الْبَوْلِ مَرَّتَيْنِ。他说你怎么会对 Allah 傲慢呢，你怎么会对 Allah 自大呢，难道你不记得你曾经从人解手的地方两次出来吗，你从人的私处两处的掉下来，那指的就是一次是从你的父亲，一次是从你的母亲。所以就说你想一想你的来源，你想一想你的这个源头，你有什么可骄傲的，你有什么可自大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 Quran 当中也提醒我们，他说 قُتِلَ الْإِنسَانُ مَا أَكْفَرَ， 他说人类是多么的忘恩负义啊，من أي شيء خلق， 他是用什么物质被创造的，他不想一想他是怎么来的。من نطفة خلقه فقدر， 他是用精液被创造的，然后 Allah 预定了他发育的这个过程，就说你在胚胎当中先长成什么后长成什么，先发育什么后发育什么，这个都不是你决定的，这个你完全没有参与的这个机会，完全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决定的。ثم سبيل يسار， 然后 Allah 让你的道路变得容易。 Ibn Abbas radiallahu anhu 评价说这里就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生理层面上的， Allah 让你的出生让你的被分娩变得容易，另一方面是精神层面的，他 给予你指导让你的人生路也变得容易。 ثم أماته فأقبر， 然后最终 Allah 会让你死亡并让你回归于黄土，让你再一次被埋葬，重新归于黑暗当中。所以你一开始是在母腹的黑暗当中，你最终将归于坟墓的黑暗当中，这就是人类一生的过程。所以我们有什么好傲慢自大的，我们对自己的源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没有任何的掌控，我们对自己的终点和结局也没有任何的掌控，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应该是很谦卑的。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也提醒人们，难道没有这样一个时期，人难道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不会被提到的一个实体。想象一下你在出生之前谁会提到你，谁知道你，怎么能够提到你，所以我们曾经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也体现出人类的渺小。那么这是反观自身了，我们发现自己应该谦卑，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当我们去俯察品类之盛，当我们去看大地上存在的其他生灵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到人类应该是谦卑的。因为人类其实在就是生理的这个物理层面的各个方面都不是地球上最强的。论体积显然有太多的动物比我们更加强壮，比我们更加庞大。论能力，Sheikh Omar Suleiman 他提过，他说这个秃鹰的视力是人类的四倍左右，你如果在橄榄球场的那个橄榄球的那个球门上挂一张报纸，秃鹫可以在三个橄榄球场距离之远的位置就能够看到上面的小字。对于一条大白鲨而言，它能够在25加仑的海水或者3英里之外的距离嗅到哪怕是一滴 血的味道。大象可以在3英里之外的距离感知到水的存在，一只蜂鸟可以在1秒钟之内振翅80次。我们用普通的摄像机拍你都看不到，你必须得放慢速度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翅膀的扇动。一只跳蚤能够跳跃它自身的高度200倍的高度，那作为对比，就像是一个人跳到了帝国大厦上这个程度。而且，这个印度豹就 cheetah 在英语里叫它，能够在3秒钟之内从静止到达60英里的速度，就是这个加速非常快。长颈鹿生下来半小时之后就能够自己站起来，包括马也是一样，刚生下来不久马上就能够自己站起来，而人类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学习走路。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是能力最为优秀的物种。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创造的各种生灵在很多方面都有比我们强的。而 Imam Sufyan al-Thawri rahimahullah 他对此有一个非常美的评价，他说人类优越于其他物种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叩头的能力。我们在做 sajda 这个动作的时候，叩头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到五体投地，就是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是在顺服的，俯伏在地，都是在做一个谦卑的动作。他说这是人类的一个优越之处，这是我们能够做到最最完美的一个动作，因为这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创造我们的目的，他创造人类是为了崇拜他，这是他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让我们感到谦卑和顺从，让我们去赞叹造物主的伟大，所以这也是我们比其他物种唯一可以说所具备的独特而重要的能力。这是俯察品类之圣，如果我们去仰观宇宙之大，那就更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卑微和造物主的伟大。现在我们对宇宙的这个认识已经可以说比之前上一个世纪要丰富的多了，随着天文望远镜的发展以及各种航天技术的发展，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视频，就是从地球开始慢慢的把这个镜头向往回这个缩放一样，让我们看到地球在太阳系里小的几乎找不到，然后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又小的几乎找不到，因为在银河系里估计有1000亿至4000亿颗恒星，有1000亿颗左右的行星，所以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几乎小的找不到，然后银河系在室女座超星系团里又几乎小的找不到，因为这个超星系团里有100个不同的星系，其中很多都比银河系要大，而类似于这样的超星系团在宇宙当中有上百万个，而这还不是整个可见宇宙的整体，你还可以继续往后缩，所以这个 observable universe 这个可见宇宙已经大的想象人没法想象，而这只是可见宇宙而已，在此之外还有我们目前观测不到的，我们目前所没法去认识的宇宙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而且又在这样非常规律和非常有序的一种运动当中，就是行星去绕恒星旋转，卫星去绕行星旋转。我们现在知道宇宙大爆炸理论是一个比较这个全面的对宇宙的来源的解释的一个理论，但是科学家们并没法解释在宇宙大爆炸之前这个巨大的球体是哪里来的，这个物质是哪里来的，以及它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爆炸了。我们在牛顿第一定律知道，任何一个物体它应该是保持它的原状态的，要么是静止，要么是匀速直线运动。它的任何这个状态的运动状态的改变，必须是因为有外力施加于它，包括动量定理也会让我们知道这个结论。那么好好的一个球体，它忽然爆炸了，然后开始宇宙开始膨胀，产生这么多的星系，肯定是有一个外力施加于它的，是有一个原因和动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动力来自于哪里？所以任何这样的思考，都会让我们达到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庞大的宇宙一定是有一个智慧的超绝的创造者的。包括提到生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可见宇宙是如此之大，我们人类也发射了无数的探测卫星，发射了无数的探测器去宇宙的各个角落，但是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发现其他的生命的迹象，仍然没有发现地外生命。因为科学家们发现一颗行星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有200多个，而且这个清单还会不断的去增加，而这其中每一个条件被实现的这个概率都是非常小的，包括比如说行星与恒星的距离，如果太远的话可能温度会太低，太近的话温度会太高，这样没有液态水就无法支持生命，包括它自转的速度，包括它的这个物质的构成包括它的这个元素的比例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任何一项能够支持生命都是概率非常小的，况且有200多项要同时被满足，全部都存在才能够支持生命。那么学概率的同学，学数学的同学可以想一想，如果任何其中一项 被满足的概率是说千万分之一，甚至其实会比这更小的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然后你要把它200次方，因为这200多个条件要同时满足，那么这个概率基本就是零。所以科学家们觉得一颗行星能够支持生命的可能性是零，就是行星应该理论上是不可以支持生命的。但是地球不仅支持了生命，而且支持了这样一个大千世界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多元的生命。那我们不得不去感叹和相信这的确是有一个创造者的。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通过对宇宙的探索和了解，也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和接受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创造者的，宇宙是被创造的这样一个概念越来越被科学家们接受。包括牛津大学的 John Lennox，他是一个数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在对宇宙做出了一个数学的这个深度的去了解之后，发现就是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宇宙的存在以及地球上的生命的存在，绝对不会是一个偶然。他愿意去相信这是一个创造的结果。所以，所有这些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以及反观我们自身，都让我们不断的去更加确信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有这样一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创造了时间和空间的，高于宇宙万物的这样一位存在，它创造了这个浩瀚的、磅礴的宇宙以及其中的各种规律，所以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让我们有更加理解和更加确信这一点。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系列，期待在下一集当中看到你。Jazakumullahu khairan.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